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去掉对迫害结束的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6日。我在大法中已经修炼29年了，我非常感恩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让我从一个执着自我、满身业力、脾气不好的人，变成一个明白人生真谛、懂得感恩、遇事能为别人着想的大法修炼人。这其中浸透着师尊无数的艰辛和操劳。我知道师尊为救众生是不求回报的，师尊只要我们那颗在法中回生向善的心。我唯有不断精进，多救人。下面我要说的是，冲破思想业力的干扰，去掉执着迫害结束的心，加大学法力度，找回修炼如初的经历，与各位同修分享。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以后，我没有被邪党的恶毒谎言宣传所吓倒。那时我还在单位上班，我心中很清醒，知道我选择的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是在救度世人，在修炼精进上我没有受到干扰，从未怀疑过大法，更没有怀疑过师父。一年年一日日，我做着三件事。但是在3年中共病毒疫情的蔓延中，面对邪党野蛮的清零封控政策，每天备受煎熬的核酸检测，真的是把人的忍耐力突破到了极限，心中对邪党的愤恨也达到了极致。那时我每天虽然也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有时也给碰到的有缘人讲讲真相，虽然外边几乎没有人，都被封控在了家里，只有出来做核酸时才能看到人，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那些有缘人讲真相。可是我心中对邪党的恨已经非常强大，由于对邪党的恨，也让我产生了对善恶有报的怀疑，觉得邪党的那些贪官恶徒们跟着邪党作恶，丧尽天良的迫害大法弟子，又利用疫情清零迫害整个中国人，他们怎么不遭报应呢？邪党恶徒们还在把持着中国的权力作威作福，逍遥法外，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亿万修炼人，却遭受着邪党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在人间正在上演着大恶迫害大善的悲剧，这天理怎么就不展现善恶有报的规律呢？心中的疑虑困惑挥之不去，也影响了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思想不能静下来。第一次感到学法时心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正学着法呢，思绪就跑远了，脑海中过去的事、上班的事、邪党的无耻谎言、在海外的邪恶渗透等等，像过电影一样轮番上演，真是翻江倒海般的往上反，压都压不住。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学法时思想不能集中，学完法感觉大脑很疲累，好像大脑被什么东西转住一样，特别迟钝，学一讲法得用几个小时，效果也不好，不是以前学法时的轻松顺畅的感受，有时一句法看几遍也不能入心，我就强迫自己多看几遍，甚至10几遍，直到大法入心为止。 我开始找自己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学法这个样子？我怎么会怀疑善恶有报的天理呢？我静静地想，发现是思想业力在作祟。思想业力干扰我学法，让我心不静，让我正眼削弱，怀疑一切。认识到是心中对邪党的恨加强了思想业力，我就针对思想业力和恨加强发正念。为了加强学法，让大法入心，过程中我又背了一遍转法轮。平时在心中不断地背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这一节，不断地清除思想业力。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执着迫害结束的心，直到去年夏的一天，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思想不清净，心中突然想到了，这个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了，而且还在继续着。我这样的坚持修炼到底能不能修成呢？在看不到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包括内在的修炼、外在的形式都很渺茫的情况下，也看不到前方的希望，而整个中国的环境被邪党搞得混乱不堪，人心败坏，让人看不到一点美好的景象。我从没怀疑过师父和大法，只是这样自己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真的很难受。这种煎熬也不是来自修炼中的苦，而是来自邪党对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式。这种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迫害还要持续多久呢？这个邪恶的中共什么时候解体呢？我发现对迫害结束的执着也是由于对邪党的恨造成的。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有对前途的忧虑呢？我发现是对邪党的恨和思想业力造成的心中不稳，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动摇，怀疑自己能不能修炼上去。再往下找，还发现有安逸心，想早日结束迫害，对这种至暗、压抑、恐惧的日子的承受已经快到极限了。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我一下子就警觉了，我就在心中说，我一定能坚定下来，我一定能走过这至暗时期。我记得第一次学到这一段讲法时，我觉得我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我不会怀疑自己能不能修炼上去。可是修炼29年了，面对邪党的迫害形势，由于对邪党的恨，我却产生了这样的疑虑，怀疑自己能不能修炼上去。这不是根本上对师父对大法的不坚定吗？嘴上说的不怀疑师父和大法，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执着的掩盖。我把师父的这段法抄写下来，有时间就背。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心中的那团阴霾消散了，心也轻松了，也不悲观了，对修炼又恢复了往日的精进状态，好像根本没有过那些沮丧的心情一样。更主要的是，心中的那种煎熬也荡然无存，学法能够静心了。为了让我去掉安逸心，师父想尽办法指点我。我当天晚上读明慧文章，读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同修的发言稿，浅悟磨难伴我驾长居，其中文中引用的师父瑞士法会讲法里的一段话，好像就是对我说的一样。师父说， 人们在常人社会中觉得我过得舒舒服服，没有灾，没有难，一天非常的舒适逍遥，钱也不缺，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人就觉得上帝慈悲于人，对人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上帝不会这样，如果真这样，那是对你太不好了。我豁然明白，修炼就是在苦中修心，去职消罪业的过程。我怎么能有安逸心想逃避眼下的修炼环境呢？中国大陆的修炼环境也是师父正法安排的，作为大陆的大法弟子，也是我们史前与师父签的誓约，必须做好才能完成使命。我认识到对邪党的恨是造成思想业力强大和执着心产生的根源，恨是邪党的本性，是邪恶的具体表现。修炼人必须去掉这个恨，是师父帮助我消掉了思想业力和恨的物质，还帮我去掉了安逸心，归正了我的思想。师父为了度成我们，真是费尽苦心，师父时时都在身边保护着弟子。我告诉自己，不能用人心来想象法难的结束时间啊，一切都是师父正法需要在安排着，师父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对每个弟子的情况都非常清楚，该去什么执着，师父都有安排。我唯有不断精进，多学法，融于法中，到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正念，信师信法永不变，才能完成好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感恩师尊，感恩大法。现阶段的修炼经历，敬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赛谈上网和看手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0号。在上网用手机这些事情上，我反复下决心，一直想做好。前些天对照笔记本，检查修炼中没做好的事项，上网浏览常人内容和购物网站，原封不动的中枪，心里一震，问自己，真修弟子怎么能允许自己这样？这方面为什么没做好？为什么长期做不好？这个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在哪里？在明慧网，我找到了明慧汇编，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受启发，受益很大。感谢明慧和同修的分享。下面结合近期修炼情况，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从自己和同修介绍的经历看，网瘾和手机问题比较普遍，危害很大。曾经放下生死、正念正行的同修，却在不经意间被电子屏幕里的邪魔侵蚀绑架，教训深刻。向内找自己，我发现自己对师父关于网络和手机这部分讲法内容，不像转法轮中的法那样熟悉、清晰、印象深刻，法理不清，正念不强，没有下功夫真修实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社会已经乱了，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何况是修炼。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我悟到，电子屏上人认为的虚拟网络空间，在另外空间是真实的物质与生命。常人网站充斥着名、利、色、欲等人类低层空间的黑色物质和各种魔、低灵，勾引着我们还没有修去的人心执着。无所不在的网络，表面是方便人，真相是魔无孔不入地勾引人，败坏人类。人上网就会通过眼睛灌入大脑和身体，网络已经是社会常态，对于修炼人恰恰构成了复杂的修炼环境。如何使用手机网络是大法弟子真修实修的重要一关。明慧汇编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的做法是戒除。我给自己规定了具体做法，写成座右铭，随时提示惊醒自己，严格遵守。一、上明慧网。二、上大法弟子办的网站，明确目标，完成任务，不浏览面对常人的内容。三、不上常人网站，必须使用时直奔目标，快进快出。四、用手机除了必须使用的操作马上放下。回想自己出现此类问题时，通常的诱发因素是安逸和放松，往往是在安逸或放松的一念之下守不住心性，打开手机或者电脑上的常人网络，在好奇心的指使下主元神失能，败给魔。安逸、放松和好奇心这些人心的漏，看似平淡，实则凶险。任何能带动修炼人偏离心性标准的因素，越是不起眼，越容易麻痹主元神，越是危险。越到最后，对我们心性要求越高，发现执着心，马上抓住它，修去它，绝不放任。出现人心执着的念头时，马上否定，不承认这种人心人念是自己主意识的，不被他带动，立即被法清除。以前上动态网，常看国内政局、邪党黑幕、自媒体时评，围观邪党快倒，自己还找借口有助于讲真相，发现也会被带动产生执着心。师父在红银二得道明中说，别管当朝圆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还有类似的似是而非也不少，都需要对照法实修。修炼人境界越纯净，正念越强。以前有睡觉前看手机的习惯，现在听下载好的明慧广播稿，坏事变好事。给自己明确标准之后，次日早上打坐出现的体验，入境后意识中出现下界一词，悟到常人网站里的东西都是下界的物质，不能让低层空间里黑乎乎肮脏的物质污染自己，不能让低层空间里低能邪恶的生命进入自己的空间场。后来感觉主意识飘在万米高空，俯视下方一片昏暗，对下界的层次感受更直观清晰。大法弟子修炼了多年，已经在高层空间，不能再去捡低层的垃圾。再后来主意识清醒很静，感觉大脑其他部分像睡着了一样安静。谢谢师父。几天来感觉自己清静了，干扰少了。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命向无私无我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4日。我脑海里有几件记忆深刻的事，先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诸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和病业同修一起走过磨难。今年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 A 同修正洗着衣服，突然肚子剧烈痛，极其难受，时不时伴有呕吐，家属打电话要我赶紧过去。见到 A 同修时正躺在床上打滚，我对 A 同修说，不要怕，有师在，有法在，没事，吃苦消业是提高层次净化身体的大好事，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咱们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说，是为了加强同修的正念，是为了加强同修的信心。 A 同修难受的一会儿从床上挪到沙发上，一会儿从沙发挪到床上，难受中 A 同修还跟着复述我说的话。中午以后来了三位同修，我们在一起发正念，解体迫害 A 同修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大半小时。我们又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坚持到凌晨2点。 A 同修身体有些好转，有点疲惫的样子，就睡着了。3点钟醒来， A 同修坐起来说，我出了一身大汗，我现在浑身舒服，我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从上午9点多到凌晨3点多，共17个小时， A 同修的这场夺命磨难被师父化解了。一直在外屋等待送 A 同修去医院的家属舒了口气，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A 同修说，我一直跟师父说，我要好好修自己，请师父给弟子机会，并说我向内找到了许多执着心，比如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名利心。我说有执着就修掉，想修就能去掉。去执着心与去思想业的道理一样，对执着心要强烈的排斥它，反对它，不要它。当执着心冒出来或不冒出来时，我们天天发正念清理这些执着心，对这些执着心说，不要它，灭它，因为它不是主元神的，不让他有喘息之机，这就是修。如果我们真的抓住他，就排斥清除他，用心下功夫克制自己，不听执着心指使，让真善神来要求自己，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符合了法对我们的要求，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一切就会由师父说了算。第二部分，迫害中无私无我救警察。一天，派出所一帮警察突然闯入 A 同修家，将 A 同修绑架到派出所，并抄家抢走了许多东西。在派出所，十几个警察围着 A 同修要强制抽血样体检， A 同修坚决不配合，并给警察讲述真相。警察拿着针管强拉硬拽，按住 A 同修，拿起他的胳膊要抽血。A 同修情急之下大声说，师父救救警察，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被江泽民谎言毒害，迫害大法弟子没有未来，因为迫害佛弟子犯天法。 A 同修说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血样没有抽成。警察把 A 同修又强制转到另一审讯室，十几个警察要强制他坐铁椅子审讯。A 同修坚决不上去，十几个警察气喘吁吁，怎么也放不进去。他镇定，义正辞严地对那个很凶的警察说，我不是犯人，我是修炼人，你们千万不要让我坐进这把铁椅子。你如果今天非要让我坐进这把铁椅子，那有一天，这把铁椅子就是你要坐的。你们知道吗？迫害佛法弟子罪恶如天，用生命都无法偿还。很凶的警察气焰顿时消退，十几个警察从室内退出，只剩下所长。所长用录像机亲自审讯 A 同修， 你们练法轮功为什么有病不吃药？为什么自焚？为什么退党？录像机只对着 A 同修。 A 同修说，我知道你的意图，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希望你明白真相，能得救。 A 同修讲了很多真相，录像机突然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最后所长说，你回家吧。天正下着大雨，刚走到大门口，那个很凶的警察不干了，追出来不让走。 A 同修的女儿说，我录下你的像，我要投诉你。很凶的警察突然跌倒在雨水中，爬起来回去了。一场邪恶迫害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晚上，那个很凶的警察给 A 同修的女儿打电话，央求不要投诉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看弟子心性达到所在层次法的标准，化解了这次磨难。第三部分，请律师营救。在2021年腊月初八深夜12点钟，我县17名大法弟子遭绑架，其中剩下8名同修要面临非法开庭。同修们紧急营救请律师，过程中有发传单曝光的，有发正念的，贴粘贴的。我的大姐是其中一位，姐姐的女儿请了正义律师。第一次律师会见，我姐姐对律师说，自己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支撑不住了。我很是担忧，大约20天或30天就请律师会见一次。我请律师告诉我姐姐，妹妹们都发正念来了，鼓励姐姐要有正念，我们都归师父管，不要怕。后来姐姐的身体一次比一次看她是要好。我想营救同修要给厅长写信，大家知道邮局邮信要身份证、电话，还要检查信件内容。我的信件内容除了我写的信之外，还有许多真相资料，如刘冰杰的50号文件，还有14种邪教文件等等。我请一位同修在邮局外面发正念，我请师父加持我，保护我。我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走进去，一个女工作人员问我寄什么，我说文件，她说身份证、电话号码。我递过去，我的文件是一沓一沓的扣着，字体不能看见。工作人员说，我帮你整一下文件，我说不要，弄乱了可不行。工作人员只好把我的文件原封不动地装进大袋子中封好，写上字，打上红手印，说好了，交上邮费。我转过身，闭上眼睛，微微地出了口长气，心里默默地说，谢谢师父保护弟子，谢谢同修发正念。开庭那天，发正念的同修们一大早赶到进县法庭发正念清场，律师也相继赶到。等到10点多钟，法院从石家庄第二看守所把8位同修拉到进县法院开庭。法院想草草开庭了事，可是律师看到很多地方不符合开庭要求，比如不让家属旁听和辩护等等。8位同修也提出反对意见，正邪较量，多名同修投诉最高中法院，律师也投诉，最后法院只好答应律师的合理要求，宣布停止开庭。法院准备将8位同修送往石家庄，这时候各位同修家属女儿们、亲属们堵在大门口，要求见上妈妈一面。法院出来协调人，让人们离开门口，可是同修们的亲人们坚决不从。孩子们哭得泪流满面，喊着，我妈妈是好人，我要见我妈。这时法院里的法警出来了，很多人，男女都有，手叉着腰，局面紧张。被开庭的同修们在法院的车里，车就在门口里面。最后法院做出决定，打开车窗让互相见了面，然后一溜烟把车开走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问问自己严肃对待修炼了吗？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作为修炼人，我们严肃对待师父说的三件事了吗？什么是标准？就是修炼得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偏离一点就不够标准，就偏离师父安排的路，就走了旧势力的路，所以我们修炼路上关难就大。先把身边的现象写出来，一再交流。第一部分，学法。大家每天都在学法，那我们学法入心了吗？一次参加集体学法，学的是转法轮第二讲，差三分钟发起点正念时，大家停了下来，等发完正念接着学。这时我突然就随口问了一句，刚才我们学关于天目的问题，师父讲决定人的天目层次有三个因素，是什么？同修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答出来。我接着又问了一句，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中，师父讲不长功的两个原因是什么？大家无语，无一人答出。这一现象着实吓我一跳，我们怎么连法中的表面意思都没记住啊？还有一次回娘家，因娘家人都是修炼人，所以见面都在法上交流。交流中，我把同样问题再一次问出来，有回答出来的，有不知道的，有知道一点的。从上述现象看，我们学法是不是没入心啊？只走形式了。学法不得法，就会偏离法，这很危险啊。当然，我们修炼人的身体有层层的生命，得法和表面人的一层是否能说明，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因层次有限，也只是个人所悟，意在提醒。第二部分，练功。关于练功的动作，师父给我们教功录像和动作图解，都是师父亲自教功。我们认真去看去学了吗？是否与师父教的大致一样？前几日回娘家，与娘家的同修交流中，我提到练功动作，妹妹讲她丈夫练第一套功法抻的动作时，这时她站起身学一下给我们看，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丈夫做抻的动作时朝前一舔肚，而不是按师父要求，双脚下踩，身体挺直，两手掌根用力上举，全身逐渐抻直。选自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他不是按照师父教的做的，妹妹多次指出他就是不改。还有同修做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不是按师父要求的，两手食指相对，手心向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而是掌心相对。还有同修练功动作快，与师父口令不一致。还有同修练第五套功法时动作变形迷糊，主意识不清等各种现象。我无意去批评谁，只是想把看到的与同修交流，共同精进，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圆满随师还。以上为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敏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参加河南郑州师父讲法班的回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月8日。我听了很多期敏慧广播的忆师恩节目，也常常想起自己在1994年6月10日到6月19日参加师父在河南郑州传法班的珍贵经历。那时我22岁，从中学时兴起的气功热开始，我就对各种气功十分热爱，也自己学练了一些功法，对中国古代的道家学说及周易都感兴趣。1993年我弟来了一位气功师，我很要好的朋友是他的弟子，朋友介绍我去他那里，我去了几个月时间，也并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在这期间，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成熟了，我认识了引导我得法的关键人物灵姐，她的祖籍在湖北麻城，当时麻城已经有上千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灵姐的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灵姐身体不好，大热天都不能吹风扇，其他的气功也治不好她的病。1994年4月，灵姐的母亲告诉她，6月份法轮功师傅在郑州和合肥分别举办10天的讲法班，并给了灵姐一本法轮功，让她先了解一下。灵姐得到这本书后，告诉我这个功法很好。他说，这本书只要每天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就感觉到身体很舒服。我一听就想借来看一下，但他不舍得，最后他耐不住我的央求，答应借给我一晚，第二天要还给他。我拿到了这本珍贵的书，回到家一口气看完了。师父在书里讲的内容真是前所未闻，把气功说得明明白白，浅显易懂，直指根本。我当即决定以后就修这一法门了。第二天我就照着书上的练功动作开始学习，但不知道打手印的时间长短，所以每个动作都停留了几分钟。在结印时，我感到有一个大约十几厘米见方的盒子从我头部左前方慢慢进入我的头里。下午去还书，我告诉了灵姐我练动作的感受，也告诉她我想去参加学习班。她一听太高兴了，因为她先生工作繁忙，虽然支持她去参加学习班，但由于路途遥远又没有同伴，就不想让他单独离家，现在有人一起，还邀约了另一个朋友同去，他先生就不会担心了。定下去参加郑州学习班的行程后，我们一起去拜访同去的另一位朋友圆圆姐，她有一个3岁的女儿，从小腰部关节和膝关节变形，家人一直很苦恼，听说有这么好的功法，又有朋友同行，就答应同去。在等待开班的时间里，我去一个学校的老师那里借了200元钱，凑了300元作为这次出门的旅费。当时单位正处在停工期间，每月只发少量生活费，但不需要实时报到，这样也就不用请假了。我们在1994年6月9号那天到了郑州，已经是傍晚时分，有几百人一起到的，当地学员帮忙安排住在清宫大厦，还提前煮了很多面条，对我们来说解决了很大的问题。1994年6月10号下午，师父举办了一场法轮大法报告会， 听完报告会的人后来都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一共有1400多人。刚开始每天上午8点开始上课，1994年6月12号以后就改成了上午自己练功，下午2点半上课。师父每天讲课2个多小时，中间休息15分钟。中间遇到星期天，上下午师父都讲课。1994年6月12号，阳光明媚，清爽宜人。这是在旧体育馆上的最后一堂课。开课后，师父说了要讲的内容，然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到很多学员是有病的，现在我就给大家治一下病。你想一下你有什么病，不要多想，半秒一秒就行。当时我想自己没有什么病，就想让我母亲的头疼能好。师父叫大家随师父的口令，男左女右跺三脚。师父又说，也许有人刚才没听明白，我们再来一遍。你想一下你有什么病，或你的亲人有什么病。当时因为第一次在地上盘腿，连续坐了半个多小时，我的腿很难受，我就想让腿好。跺完脚后，我的2条腿一下就轻松了。学法班结束后，我回到家问母亲，她说觉得很舒服。几十年过去了，她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早就没了。然后师父开始讲课，大约过了40分钟左右，外面的天空突然黑了下来，太阳被完全遮蔽，伸手不见五指，大风骤起，电闪雷鸣。接着直径2厘米大的冰雹砸了下来，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地跳着，灯也熄了。随后是倾盆大雨，过了几分钟也没有一丝要停歇的样子。师父面前的长桌正中间也漏起了雨，师父移到旁边的一张桌子边，不缓不急地坐了上去，静静地打了一套大手印。师父还没打完手印，乌云就已经散开，露出了太阳，雨也突然停止，一切恢复了正常。师父又接着讲课，下课时已近下午5点半。走出门外，空气分外清新，体育馆外的路上积水有1厘米深。我们回清宫大厦附近的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膝盖，可见雨势之大。师父的讲法班每天都传授练功动作，做示范的是一位年轻弟子，师父在全场巡回观察。在师父传授法轮桩法时，我感到在另外空间有一根手指穿入我的上臂，解除了一个练写法的人下在我胳膊上的一个咒，感恩师尊。有一天上午，师父讲完法轮周天法，又讲到气机、体外大脉的运转。下课后，我们几个人走在路上，我边走边感到一股暖流在体外轮转，自下而上，一圈一圈，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更坚定着我修大法的决心。第八节课，师父讲了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我很认真地学着盘起了双盘，虽然很难，但也能够坐下来。当完成打手印后，两手展开做加持球状神通时，我突然感觉到两手掌下喷出强大的能量，似火非火，温暖沉静。师父的巨大能量加持真的是非同寻常。最后一天听完师父的讲法，所有学员都依依不舍，很多学员去跟师父握手。师父在讲台上扶着身子，伸出右手与台下的学员握手，我也上前去握到了师父的手，心里无比激动。师父的手宽大绵厚，正如师父的宏大慈悲给予弟子们的无量恩典。 学习班结束时，师父与各地学员合影留念。我们与麻城来的学员一起跟师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历经风雨，至今仍保留完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我讲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已经过去30年了，我每次回忆起学习班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大师瑞典传功讲法30周年，瑞典中医师感恩与大法结缘，谢师恩。明慧记者和平瑞典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30年前，1995年4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受邀亲临瑞典传功讲法，分别在瑞典的哥德堡、斯德哥尔摩等地举办了5场报告会。复活节期间，在哥德堡举办了7天讲法教功班，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福音。随之，法轮大法开始在瑞典广泛传播，众多有缘人两两相继而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目前许多免费教功的练功点遍布在各大中小城市，还有网上教功，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大法师父来瑞典传功讲法30周年之际，当年邀请师父来瑞典的中医师王医生在接受明慧采访时，讲述了他和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并向慈悲的师父表达心中无限的感恩和敬意。一，寻寻觅觅终得正法。王医生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一直就对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感兴趣。他说，1983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中医大夫，并于90年代初移民瑞典，在哥德堡开办了中医诊所。我梦想成为像华托那样的神医，治病救人。学练过许多门派的气功，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记得刚来瑞典时，我从中国寄过来7个大包裹里装的最多的，除了中医书，就是各种气功书。多年寻师问道，但是不得法。最后终于在19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当场尝试了练功动作。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平静祥和，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拜见师父。特别幸运的是，我赶上参加了94年师父的济南讲法班。学习班结束后，我如获新生，师父讲的法正是我多年一直都在寻找的。我被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打动了，感觉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明白了要想救人首先要自救， 只有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揪去各种人的执着，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很快我就把家里所有的那些气功书全部都清理了。二，回忆师父开班讲法，慈悲与威严。回到瑞典后，王医生在向周围的人讲述大法的美好与神奇时，吸引了不少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瑞典人。当时他萌生一念，这功法如此美好，淳朴善良的瑞典人应该与我一起分享。后来得知师父95年3月在法国讲法，他就和北京总站研究会联系，邀请师父来瑞典。王医生说，当得到师父同意来瑞典的消息时，我又惊又喜，于是赶紧通过各种方式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可一想到师父在济南办班那好几千人的壮观场面，心里就忐忑不安。因为通常在瑞典复活节期间，很多人都外出休假去了，到底能来多少人，心里真是没底。结果是出乎意料，来了120多人。大法师父的一身正气以及超凡的意志力和以身作则，给中西方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难以忘怀。回忆起30年前师父来瑞典的情景，王医生仍记忆犹新。他说，我看到师父身着西装，高大魁梧，一下飞机手里提着一箱方便面，一点架子也没有，待人特别和蔼可亲，总是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王医生还谈到师父特别的守时耐心，为了让新人学员能听得更明白，反反复复的讲解啊话呀，还不厌其烦的给学员解答各种问题，帮助学员调理身体，纠正动作。这次经历让他亲身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当时由于人少事多，我有些急躁，回答学员问题时显得有点不耐烦。事后师父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师父的谆谆教诲我至今不忘。还有一次，学习班中间休息时，有几位新人学员围着一位男士，大家听他在那儿津津乐道地讲，当时环境嘈杂，听不清那人在谈论什么，可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让我过去制止他后，很快会场就恢复了平静祥和。王医生说，以前我跟过许多气功班老师，从没见过像大法师父这么低调简朴平易近人的，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师父。三，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作为一名修炼法轮功30多年的老学员，王医生说，师父历尽艰辛在世间传法已经33个年头了，救度了无量众生，但至今还在被中共诋毁着，可我们的师父却始终让大法弟子们不以人为敌，要尽量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世人。我深知师父是在用巨大的承受来延长众生得救的机会，同时也在成就着大法弟子。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承受付出，弟子无以回报，感恩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最后他表示，非常感谢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环境，每当我看到身边的中西方学员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在大法修炼中越来越纯净的心态和对法的深刻理解和体悟，都时时激励着我在修炼上不能懈怠。我们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群体长达20多年的迫害，坚持不懈地向各界民众讲真相，和平理性地反迫害，共同走到了今天，都源于对真善忍的正信和师父的言传身教。 无论前面的路有多远，我将和同修们一如既往地注师正法，更加坚定走好最后的路，修好自己，不负师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